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五集。在我发现亚瑟的真相时，我早已沉迷于新的、不同的故事，或者是新的、不同的说故事法。1989年圣诞节，家里出现了一部任天堂游戏机。我对任天堂灰机，也就是美版红白机，太过着迷。警觉的母亲于是立下一条规定，我每读完一本书才能去租一个新游戏。游戏很昂贵，而我早已熟练掌握游戏机附赠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与打鸭子这两个游戏在同一盘卡带上，而我迫不及待地要玩其他游戏。唯一麻烦的是我才6岁，读书没办法像玩游戏那么快。此时我又使出新手黑客的招数，我开始从图书馆借篇幅比较短的书，以及有很多图片的书，比如关于发明的图画百科全书，里头有早期的脚踏两轮车和飞船的神奇图片，还有漫画书。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儒勒·凡尔纳和威尔斯小说的儿童删减版本。可是NES, 慢速但好玩的8位任天堂家用游戏机才带给我真正的教育。由萨尔达传说，我学会这个世界是要去探索的。由洛克人，我学会敌人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还有打鸭子。打鸭子教会我，即使有人嘲笑你的失败，你也不能开枪打爆他的头。最后超级马里奥兄弟教会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课。我是很诚恳地说这句话的，我要请你认真地思考。超级马里奥兄弟 1.0 版可能是史上最经典的横向卷轴游戏。游戏开始时，这个传奇性的开场画面，马里奥就站在左侧，他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只能往右走，新的场景和敌人会从右边不断出现。他穿过8个世界，每个世界有4关，每一关都有时间限制，直到他找到邪恶的库巴，并拯救被俘虏的碧姬公主。在这32关当中，马里奥的背后有一堵墙，游戏用语称之为看不见的墙，这让他无法往后走，没有办法后退，只能向前走。无论是马里奥、路易吉，还是你和我，都一样，人生只会往一个方向前进，也就是时间流动的方向。无论我们努力走了多远，这堵看不见的墙永远都会紧跟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强迫我们前往未知的未来。一个20世纪8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里长大的孩子，一定要通过某些事物来学习关于死亡的概念。那么何不从两个爱吃下水道里的蘑菇，来自意大利的水管工兄弟身上学习呢？有一天，我那频繁使用的超级马里奥兄弟游戏卡带无法读取，无论我怎么吹它都无法读取。这就是那个时代你必须采取的做法，或是我们认为你必须采取的做法。你必须对着卡带的开口吹气，把卡在上面的灰尘、碎屑、宠物毛发吹掉、吹干净。然而，无论我怎么吹，卡带的开口和游戏机的插卡处都吹了，电视屏幕上还是只有斑点和波浪，一点安慰效果都没有。回想起来，游戏机或许只是插槽针脚接触不良。但是我才7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插槽接触不良，我很着急无助。更糟的是，父亲刚出差，要等到2周之后才会回来帮我修机器。我又不会马里奥式的时间跳跃技法，或有水管可以钻进去，让那2周时间快点过去。因此，我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如果我成功了，父亲一定会大加赞赏。我走到车库去找他的灰金属工具箱。我想说，要找出问题所在，首先必须把游戏机拆解。 基本上我只是在模仿或试着模仿父亲坐在餐桌边修理家中录像机或卡带机的动作。在我看来，这两部机器跟任天堂游戏机最为相似。我花了大约一小时拆解游戏机，用我不协调的小手努力把一字螺丝起子插进十字圆头螺丝，最后我做到了。游戏机外观是暗沉的灰色，内部却五颜六色，看起来像一整排电线彩虹。绿色的主机板上有突出的金点与银色点点，我把这里拧紧，那里松开，随便乱弄，再对每个零件都吹气。之后我拿纸巾把它们擦拭一遍，接着我得再把主机板吹一遍，才能清除卡在我现在知道是针脚的地方的纸巾碎屑。我完成清洁与修理工作之后，就该把机器组装起来了。我家的金色拉布拉多猎犬宝贝可能吞掉了一颗螺丝，或者只是掉落在地毯上或沙发上。我一定没有把所有零件按照原来的样子装回去，因为它们装不进盒子里。游戏机的盖子一直弹开，于是我用力把零件压下去，就像用力合上装得太满的行李箱那样。盖子终于合上了，但关上一侧，另一侧又弹开，压住这一侧，另一侧就又弹开。我来来回回弄了好一阵子，最后放弃了，直接给机器插上电源。我按下电源开关，毫无反应。我按下重新开机键，同样毫无反应。游戏机上只有这两个按键，在我修理前，按键旁边的灯泡一直亮红灯，现在连灯都不亮了。游戏机被弄得歪歪斜斜，完全出了故障。我突然萌生愧疚与畏惧。父亲出差回来后不会称赞我，他会像彩丽宝宝一样踩在我头上。但我害怕的不是他的怒气，而是失望。在同事眼中，父亲是精通航空知识的电子系统工程师专家，在我眼中，他是家里的疯狂科学家，可以自己修好任何东西，插座、洗碗机、热水器和空调机，只要他同意，我会做他的助手。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体会体力劳动的愉快，学习基本的机械知识，还有电子基本原理，伏特与电流的不同，电力与阻力的不同。我们一起做工作，最后不是修好了，就是一声咒骂。父亲会把修不好的设备扔到房间另一头，丢进一个废物纸箱。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失败之作而批评他，而是一直感动于他有胆量去尝试。父亲回到家发现我对红白机做的好事之后，他没有生气，这令我颇感意外。他也没有很开心，但是他很有耐心。他解释说，了解东西出错的原因和方式，与了解什么零件出了故障同样重要。理解原因和方式可以让你预防未来再度造成相同的故障。他依序指出游戏机的每个零件，不只说明它的名称，还有功用，以及它跟其他零件的互动，如何促成机械的正常运作。唯有分析个别零件的机械作用，你才能判断它的设计是否足够有效率来达成目的。如果很有效率，只是有故障，你便修理它；如果不是，那么你要做出调整，以改善机械作用。父亲说，这是维修工作的正确步骤。你不可以敷衍，事实上，这是你对科技应有的基本责任。如同父亲的所有教诲，这次的教训适用于我们手边工作之外的广泛领域，尤其是有关自立自助原则的教诲。父亲坚称，从他的童年到我的童年之间，美国已遗忘这个原则。美国这个国家已变成买新机器取代故障机器，比找专家修理来的便宜，而且一定比自己去找零件设法修理来的便宜。单凭这项事实，便几乎保证会出现科技暴政。助纣为虐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每天使用却不了解机器的所有人。 拒绝让自己了解你所依赖的设备运作与维修，即是被动接受暴政及其条件。当你的设备正常运作时，你也正常运作，但是当你的设备出故障时，你也会出故障，你拥有的物品反过来拥有了你。结果我好像是弄坏了一个焊接点，为了搞清楚是哪个焊接点坏了，父亲想要使用海岸警卫队基地实验室里的一部特殊测试设备。我猜他原本可以把测试设备带回家，可是不知为何他带我去了实验室。我想他只是想让我参观他的实验室，他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没有，我从未见过比那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图书馆比不上，无线电屋和林海芬购物商场也比不上。我记忆最深的是屏幕。实验室本身灯光微弱，空无一人，但在父亲开灯之前，我便不禁盯着规律跳动的荧光。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电视？但马上又想，为什么他们都转到相同的频道？父亲解释说，这些不是电视，而是计算机。虽然我已经听过这个名字，但我并不明白它的意思。我起初以为屏幕、终端机就是计算机。接着，他把计算机一台一台指给我看，试着解释它们的作用。这台处理雷达讯号，那台是无线电中继，另一台模拟飞机的电子系统。我甚至无法假装我懂得其中一半。这些计算机比当时私营部门使用的几乎任何计算机都来得先进，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任何事。当然，他们的处理器要花整整5分钟才能开机，显示器是单色的，没有喇叭可播放音响效果或音乐，但是那些限制只能凸显他们很厉害。父亲把我放到一张椅子上，把椅子调高到我可以够着桌子和放在桌子上的一块长方形塑胶的高度。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计算机键盘。父亲从来不让我碰他的 Commodore 64，我的屏幕时间仅限于使用带有专用操纵杆的游戏机。可是这些计算机是专业综合用途的机器，不是游戏机，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它们。没有控制器，没有操纵杆，没有玩具枪，唯一的界面是有着好几排印有字母与数字的按键的长方形塑胶块。字母排列顺序还跟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第一个字母不是 A 而是 Q， 之后是 W、E、R、T 及 Y， 只有数字的顺序和我学到的是相同的。父亲告诉我，键盘上的每个字母、每个数字及每个键都有作用，它们的组合也有意义。跟控制器与操纵杆上的按键一样，如果你可以想出正确的组合，你便可以创造奇迹。为了向我证明，他从我身后输入一条指令，再按下 Enter 键，屏幕上跳出来一些东西，我现在知道那是文字编辑器。接着他拿了一张便利贴和一支笔，写下一些字母和数字，叫我照着输入，他就离开去修理出故障的任天堂游戏机了。他离开的时候，我开始一个按键一个按键地把他写的东西输入到计算机里。我是天生的左撇子，却被教导使用右手，我立即发现这是我所遇到的最自然的书写方法。你或许觉得很容易，可你不是一个小孩子，但我是。我是一个手指又胖又短，连什么是引号都不知道的小孩子，更别说我必须按住 Shift 键才能输入。在许多次尝试及出了许多错误之后，我终于成功输入信息了。我按下 Enter 键，瞬间计算机问我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我被迷住了，便利贴上没有说我接下来该做什么，于是我决定回答，再一次按下 Enter 键。突然，黑色背景的最上方跳出一行荧光绿色的字儿： Hello, Eddie。 这是我的程序设计与计算机入门课。这些机器做了些什么事儿？是因为有人叫他们去做，以一种特殊仔细的方式，而这个人可以是7岁孩童。几乎在当下，我便了解了游戏机的极限，它们跟计算机系统相比，闷到令人窒息。任天堂、雅达利、世嘉，他们都将你局限在你可以升级或打败的关卡和世界，但永远无法改变。修好的任天堂游戏机又回到休息区，父亲和我比赛玩马里奥赛车、双截龙和快打旋风。当时那些游戏我都玩得比他好很多，这是我做的比父亲好的第一件事儿。可是三不五时我会让他打败我，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知好歹。我不是天生的程序设计师，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很擅长做这个。但是在之后10年，我确实成为一个足以构成危险的高手。直到今日，我依然觉得程序设计很神奇。用这些奇特的语言输入指令，处理器便会将其转译为不只是我，还有大家都可以获得的信息。我沉迷于一个程序设计师可以编写环球通用的计算机程序，不受法律法规限制，除了因果关系之外。我的输入与输出有着绝对的逻辑关系，如果我的输入有缺陷，计算机输出便有缺陷，如果我的输入没有缺陷，计算机输出便没有缺陷。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一致与公平，如此表达明确及没有偏见的事情。计算机会永远事后接收我的指令，一旦我按下 Enter 键，它就立即处理，不会发问。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觉到这么有控制感，学校里当然没有，甚至家里也没有。完美编写的指令会一次又一次执行相同的作业。在我看来，许多聪明、喜爱科技的千禧儿童也是这么认为。这是我们世代的一个永恒真理。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